大家好，欢迎收听
听见奇迹，
我是小诗，
我是华南期货顾问部的张恩奎。
恩奎啊，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美国大选好了。
好的，那相信大家呢对于美国总统大选的关心都非常非常的高，讨论的热度都非常非常高，所以呢我们借由今天这个节目的机会跟大家聊一聊美国总统大选以及这个大选前后行情的变化哦。
那因为其实台湾的选举跟美国选举的制度很不一样，像美国有一个叫做选举人的制度。
对，这个选举人的制度或许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还不是很清楚哦，我稍微解释一下。这就像说我们当初在台湾的时候呢，大家会先选出国大代表，然后再由国大代表去选总统哦，意思呢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哦。那这就是他们的选举人制度。
哇塞，这个是什么时候的年代啊？因为我知道的只有就是一人一票，然后得票数最高的就会直接当选总统。
OK， 你的现在的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很老的意思就是
了。这我也不好说啦，我只能说我真的还蛮年轻的。那对，那因为像他的票总票数是538票，那其实包含了特区的3票，还有参议员的100票，以及众议员的435票。
好，在这边我稍微做一下解释哦。那这一次的选举人呢，他一共有538票。刚才我们小师也说了，在这个特区里面呢，他已经有3票的选举人票。那另外的535票呢，会根据参议院的这个议员人数以及众议院的议员人数来决定会有多少个选举人票。那目前呢，参议院呢一共是有这个100票，那众议院呢是有这个435票，所以加起来有535票。也就是说呢，各州呢，他会另外再选出535个选举人哦。在这边要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选举人他并不是参议员或者是众议员，是依据参议员跟众议员的人数选出来的选举人哦。
嗯，因为他们这样搞得好复杂，我一开始一直以为538就是选出来的那个参议员那些人去选的。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子以为，
因为真的还蛮复杂。
对，
那他们这样子的要怎么样证明说他们的总统是如何当选？其实就是这个所有的票，他过半他就可以当选，就是270票。
对，那大家可以稍微算一下哈，简单的心算，538除以2就是269对269，所以只要有其中一个人再多一票，也就是270票，他应该就是笃定当选哦。
那不会有同票的情况发生吗？
哦，其实是有可能的哦，因为这一次的选举人票呢是538，它是偶数的哦。所以呢很有可能会出现这个269对269，那至于出现的几率有多高，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哦、那如果出现这个平手的状况的时候呢，你知道应该要怎么办吗？
剪刀石头布。
剪刀石头布这么简单哦。如果真的出现了这个平手的状况呢，那在众议院的部分呢，他们就要负责去选出总统哦，就是从拜登跟这个川普之间选出来一个总统。那参议院的部分呢，他们就要负责选出副总统的部分哦。但是呢，目前众议院呢是共和党是多数的，也就是说，其实如果真的走到这一步的话呢，对川普其实是比较有利一点的哦。那在参议院的部分呢，是民主党是占有一点优势的，所以如果进入到这种状况的话，或许也会有可能出现这个总统跟副总统是不同政党的一个状况哦。那会不会想过一个问题？
同政党，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哦，当然我们没有遇过了哦。那后面还有会衍生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众议院他们在表决的时候也出现平手该怎么办呢？
又平手，那再重新选一次吗？
这样子耗费人力物力啊、哦、
也是。
所以呢，如果在众议院他们投票最后呢再一次出现平手，真的走到这个地步的话呢，最后呢就会由大法官做决定 哦。那当然如果大家有关心时事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个大法官呢是川普提名的，所以呢如果真的走到这种程度的话呢，对于川普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啊、哦、
哇，那这样子就
没错哈、哦、
他占优势啦。
对，所以川普其实是占有蛮多优势的哈、哦。那就是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美国总统选举的制度的一个稍微的简介哦。那希望大家能够听过我们的这个节目之后呢，对这个制度有所了解哦。
好，那接下来呢，11月3号就是普选的结束，那再来再下一个月就是12月14日呢，选举人就会去进行的投票。
这个会不会有曾经发生过选举人跑票的状况？
哎，是真的有哎、
哦，还真的有啊。
对，而且还有两次过，
两次。
但是其实选举人呢、啊，他们要受任为选举人的时候，他们是必须要去宣誓他们自己的，所以他们今天如果跑票，就代表说他信用破产了。
哦，信用破产哦。
对，
这是应该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哦。
嗯，非常严重，但是。
那后来
做的人真的比较少。
OK，、嗯、那后来这两次的跑票有影响到最后的结果吗？
是没有的，因为其实跑票就是它影响非常小的。
OK， 所以呢，即使是说，应该是说会跑票的人本来就很少了，所以呢，即便是出现跑票的状况，应该也不会影响到最后选举的结果了哦。
没错。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明年的1月6号就会宣布结果，那1月20号呢就会。总统就职的典礼啦，
好，到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到底是谁进入白宫了、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讨论的问题呢，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哦、也就是民调的部分了、哦、到底民调谁比较高？小师你觉得呢？
应该是疫情之前啊，我是觉得应该是川普，可是我觉得最近啊，应该拜登吧。
哦，是拜登吗？其实就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的民调数据，然后那也有很多美国的艺人也都表态，都会支持比较偏向于拜登，对不对？
是。
但是呢，我们去查了一下哦，有一个这个民调机构，它是特拉法加集团哦，它在10月27号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出来，其实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哦。
哦。
他公布的数据呢，共和党的川普他的支持度呢是 48.4% 哦，而民主党的拜登呢，他的支持度呢只有 47.6% 哦，这个结果是不是跌破很多人的眼镜？
对啊，因为大家本来都觉得应该是拜登几率比较高一点。
对哦，那当然哦，有很多的民调数据，然后那我们为什么会选这个特拉法加的？
对啊，特拉法加有很准吗？是像那个我们台湾的章鱼哥吗？
哎，在某种程度上看起来还是有点像哦。那为什么我们会去参考特拉法加集团他所公布的民调呢？重点就在于在2016年川普跟希拉蕊在竞争这个总统的时候呢，其实当时的民调也都是一面倒的，比较偏向于希拉蕊，对不对？但是呢，这个特拉法加集团他在当时就很精确的、精准的去预测出其实会当选的应该是川普哦。哦，这个呢，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去参考特拉法加集团他公布的民调显示，因为呢，它的可信度其实是蛮高的哦。所以在这边呢，也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哦。那也就是说，这个川普呢，他的支持度可能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的这么低哦。好，这个部分呢是在讲民调的部分。接下来的另外一个重点是什么？就是所谓的摇摆州喽。
摇摆州？
对，
我只听过什么纽约州啊，加州啊，摇摆州是什么？
摇摆州是什么？简单的说哦，如果用我们台湾的这个术语来讲哦，它就是所谓的中间选民哦。那当然，不管是共和党或是民主党，他们本来就有基本盘哦。这个基本盘铁票这个部分，我们就不去谈论它了哦。那所以呢，接下来的选举重点其实就是放在摇摆州。如果摇摆州谁能够得胜的话呢，就几乎可以说是它是占有相当大的优势的哦。那这其中呢，还有一个重点是什么？就是说，这还有一个摇摆州中的摇摆州，也就是所谓的宾州啊、哦，这是重中之重。那宾州呢，它有20张的选举人票。那目前的民调显示出来呢，拜登他的支持度呢有50%，那川普的支持度呢有45%了哦。
所以是各半哎，可是20票很多哎，而且我记得。拜登他是宾州人，这样子不会同乡比较想要支持他吗？
嘿，就直觉上认为，是不是大家都觉得说这个拜登他是宾州出身的，所以宾州人都非常支持他呢？其实不一定哦，因为呢，其实拜登呢他已经离开他的出生之后呢，他已经离开宾州非常非常的久了，而且呢，后续在他当选公职之后呢，他也很少为宾州发声了哦，没有为宾州出什么力，所以你说。宾州的这个老百姓是不是真的都支持他？其实呢，我是持有这个疑问的哦。那目前看起来呢，还是处于一个这个比较五五坡的状况哦。那当然，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再强调一次哦，其实宾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拿下宾州的话呢，那几乎说其他8个摇摆州一共有9个了哈、哦。那其他8个摇摆州的票呢，也很可能会导向到其中的一边哦。所以呢，宾州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大家可以如果有关注的话，也可以发现 那最近呢，这两个候选人在宾州的活动也是排得满满哦，满档的，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州哦。
原来如此，那因为其实现在疫情的关系啊，选择邮寄投票的人其实是很多的，而且也有一些开票的结果显示也是拜登比较高啊。
对，没错哦。这边讲到这里以后，就让我发现美国选举制度的一个奇特的地方哦，他们竟然还可以用这个邮寄投票的方式来做一个选总统的这个动作哦，这个让我有一点惊讶、哦，
真的很特别，
真的很特别，真的很特别。那目前呢？在这个已经邮寄投票的部分呢，就民调显示出来呢，他们偏向于拜登的这个比率是比较高一点的，没错。但是大家还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哦，其实还没有投票的还占绝大多数哦，而且呢，这些没有投票的当中呢，去偏向支持川普的比例是相当相当的高的哦。所以你说如果要用这个邮寄投票就来去预测到底是谁会当选，我觉得还言之过早哦。其实呢，川普的后劲还是很强很强的哦，尤其是这个笔电的事情发生之后呢。
笔电，你是说最近就是那个他儿子然后性感照风波吗？
没错哦，照片我是没看过了，是有多性感我是不知道哦。那也欢迎有看过这个照片的朋友们哦，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不是真的有这么的性感哦。那根据这个纽约邮报，他在10月14号去做一个报道的这个部分，也就是说拜登的儿子杭特在过去十多年来呢，涉嫌是担任这个拜登的白手套，他在各个国家，那其中呢可能有像是中国啊、乌克兰啊或者是俄罗斯这些国家，利用拜登是这个副总统的职权做一个发大财的动作。那虽然拜登呢他不愿意正式的回应，或者是说他甚至有否认的动作，但是呢，这个事情不管是真是假，其实都已经发酵了哦。因为呢，根据民调显示，有 54% 的选民他相信拜登很可能会从中获利哦。
是哦，那这54选民中有没有其实已经寄出邮寄投票？那他们后悔了怎么办？
哎，还真的有人后悔哦。这个就是我另外一个佩服美国选举制度的地方。我投了票，到底可不可以重来？我可不可以后悔？哎，其实是可以的哦。那根据美国选委会的规定哦，如果你是提前邮寄选票或者是缺席投票的选民，如果呢你改变主意的话呢，你可以到地方的选举委员会去申请新的选票。那这个盖了之后呢，它就会盖过你之前的选票，以最后一次的选票为基准哦。而且呢，你还可以改三次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特别哦。
哇，他们真的很特别，跟台湾的选举制度真的是不太一样呢。
真的是差很多、哦。那目前呢，其实已经有七个州允许选民做一个更改投票的动作哦。那这个七个州里面呢，有其中三个州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说的所谓的摇摆州哦。那其中是密西根州、威斯康星以及宾州哦。然后刚才我们已经跟大家强调过，宾州非常非常的重要哦。那如果这个消息呢持续的发酵，而这些已经邮寄投票的人真的去改选选投这个川普的话，那你说翻盘的几率高不高呢？
哦，那我觉得这样蛮高的，哇，这样子好期待说接下来到底是谁会胜出，哎，还是恩奎我们来下个赌注。
要赌什么？赌一杯奶茶吗？
好，没有问题。那我们私底下再来谈。
好，那这个选举的民调的部分我们讲完之后呢，我们来稍微提一下政策的部分哦。那相信大家非常关注这个美国的总统大选，那对于他们的选举政策或多或少你都会有一点了解，那细节的部分我们就不提了，我们就来讲一下大方向好了。那川普他的政策的大方向呢，是要针对减少税收，然后去加强美国的经济，就是偏重在经济的这个部分。而拜登呢，他的政策大方向呢是偏向要增加税收的，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他都倾向于去增加税收。那他的最大主要的方向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社会福利哦。好，这是他们两个政策大方向最主要的差异点。那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呢？就跟我们接下来要谈的事情有关哦。那我们去这个网络上去搜寻了一下哦，到目前为止，网友呢搜寻次数最多最多的话题是什么？最多话题最热门的第一名其实是失业率哦，这个部分失业率他们非常非常的重视，对不对？
是啊，其实失业率很重要哎，不只影响国家经济，也
影响个人的荷包。
对，对我来说也影响很大。
对，所以呢，失业率大家最关注哦。再来呢，就是薪资啊、犯罪率啊、健保以及大法官任命的这个部分。那当然，大法官他已经尘埃落定了，所以呢，他的热度就快速的去退减了。那我们就不讨论他。 而薪资呢、犯罪率以及健保这部分呢，他们都常常是在二三四名跳来跳去的、哦、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不讨论，我们就 focus 在失业率这个部分、哦、好，我们来讨论一下失业率的部分。失业率是不是跟经济有关？
是，
对。那如果大家都非常关心失业率的部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合理的推论他们更关心经济的状况，对不对？
对。
那我们刚才也说了，在政策大方向的部分，川普是偏向于减税，然后呢偏向于加强美国经济的部分，所以就这样子推回来看，既然大家都非常关注失业率的部分，那你觉得这一些网友们他是比较偏川普还是比较偏拜登？
那这样川普的政策确实比较吸引人呢。
没错吧、嗯、我们先不要讲加强经济，光是减少税收这个听起来我 Kimoji 就比较
爽了、啊、我也好想要。
对，没错嘛，对不对？嗯，所以呢在这个部分呢，其实我觉得呢对川普也是比较有利一点点的、哦嗯、那这是这个网络热门话题的部分、哦、
哇，这样听下来真的是川普耶，虽然川普一天到晚都在 You are fired、啊、对。
好、哦、那这个部分我们聊完之后呢，最后呢我们就来聊一下行情的部分、哦、那我们这个顾问部呢有去统计、哦、过去八届的美国总统选举在选举前选举后的一些状况、哦、那在这边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过去八届的总统选举、哦、平均起来、哦、选举前十天道琼它上涨的几率有高达 75%、哦、那 S&P500 呢它上涨的几率有 62.5%、哦、那只是说台指期的部分呢是比较不争气的、哦、在选举前十天呢台指期上涨的几率是 40%、啊、我再强调一下、哦、不是台湾的总统选举、哦、是美国的总统选举、哦，好，刚刚我们讲的这些数据呢指的是选举前十天的状况，那我们把这个时序呢再往前推五天，到了选举前五天是什么状况呢？选举前五天呢道琼上涨的几率一样是维持在 75%、哦、75% 还是很高，而 S&P500 呢它的上涨几率就快速拉升到了 87.5%、哦、非常非常的高哦。而台指期这个时候诶它有动作咯，平均下来呢台指期它的上涨几率呢也高达 80% 哦。所以呢、哎、我们做一个小结论、哦、其实在选举之前上涨的几率普遍都是比较高的、哦、那或许在
但是
是
现在就是距离美国总统大选也不过一个礼拜不到跌啊，
对，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哦嗯、那当然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是讲几率的部分、哦、也就是说它还是有可能会跌的，对不对、嗯、只是它的跌的几率是比较小一点的、嗯、那回过头来我就要问一下小师哦，最近美股跌得这么凶，那对谁比较有利呢？是对川普有利还是对拜登比较有利？
哇，这很难说耶，但我觉得应该拜登吧，因为现在跌得这么凶，大家会想说啊，换个人做做看，新气象看看。
真的哦，或许大家在直觉上会这样子认为哦，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回到刚才前面我们所讲的哦，在大政策方向呢，其实川普呢他是比较着重于经济的，那拜登呢他比较着重于社会福利的、哦、那我们也知道股市呢是经济的橱窗，我们借由股市呢就可以去看到现在目前经济的状况是如何的哦。那既然川普他都说他要去加强经济哦，要让大家赚大钱了，那这样子跌下来其实是不是对川普比较有利呢？他是不是在暗示你说现在是在跌的哦，好，如果你不选我的话呢，
那就经济不会好哦。
没错没错哦。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现在的这个下跌，当然我指的是选情的部分了、啊、跟行情没有关系啊、哦嗯、这样子跌下来呢，我觉得对川普其实还是比较有利一点点的哦。好，那刚才我们在讲的呢是在选举前，那更重要的重点就是在选举后了哦。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数据的部分。在选举后的五天啊，那道琼它下跌的几率呢有 62.5%、哦、那 S&P500 下跌的几率呢也是 62.5%， 那台指期呢它的比率就比较高了、哦、它下跌的几率有 80%、哦、这是选举后五天。那我们再把时序呢往后再推五天，选举后十天是什么状况呢？选举后十天呢道琼以及 S&P500 它的下跌几率呢都是维持在62.5%，而台指期呢它下跌的几率呢一样是高达 80% 哦。所以呢总合起来呢我们来讨论一下哦，就是说如果选举前呢这个上涨几率是普遍的比较偏高一点的，但是选举后的五到十天呢它下跌的几率反而是有一点升高的一点状况哦，也提供给我们的投资朋友们做一个参考哦。
但是川普跟拜登他们 结果出来的时候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吗？对于行情来说。
哦，这个呢可能大家也有比较关心哦，到底是川普当选了对股市比较好，对经济比较好，还是这个拜登当选以后呢对股市比较好，对经济比较好呢？其实我觉得哦，我们应该先讨论目前的这个行情的状况。前一阵子呢涨得非常非常凶，我相信只要有在场上投资的投资朋友们应该都非常非常清楚。那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它为什么上涨，很简单，就是因为货币宽松的关系。货币宽松推出来之后呢，钱就变多了，钱流向股市就能够推升股市的走势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股市其实走的是一波资金行情哦。那大家去设想一下，如果现在这个资金被断了，股市它还涨得上去吗？
啊，就没办法啦，没钱啊。
对，没错哦。所以呢资金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呢我认为后续不管是川普当选还是拜登当选，对于货币宽松这一块呢，我相信都 不会有人真的敢去动它哦。如果你真的去把这个货币宽松停下来呢的之后呢，万一资金真的出不来了，这个行情要能够维持在高档，其实难度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啦哦。所以呢这个呢是当然是我们的看法哦，也提供给大家做一点参考哦。
那这样听下来感觉恩奎你就是觉得川普会上嘛？
没错啊，当然其实不是因为说我支持川普了，因为毕竟我也没办法投他一票，只是说从我就各方面的数据跟消息收集起来呢，我评估下来呢，我觉得川普当选的几率其实是比较高一点。而且还有一个重点是什么，就是说他现在是总统，他有执政的优势，他能够动用的资源一定是比拜登还要多的哦。所以呢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啦，我觉得川普当选的几率是比较高一点的。
也是诶，说的非常有道理。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呢的想法是什么呢？还是你们觉得谁会比较有可能胜出当总统，都欢迎帮我们留言写下来哦。然后另外针对于其他有兴趣的话题或是有不同的观点，也欢迎分享给我们，我们都可以就是一起做探讨哦。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了。那我们也非常希望知道所有的投资朋友们你对什么样的话题比较有兴趣，也欢迎在下方做一个留言的动作。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找时间去整理资料再一次跟大家做分享哦。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咯。
那谢谢今天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
拜
拜。